那就再谈到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85年考入中共中央党校，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哲学多年。91年秋来到美国，然后他在教会中与基督徒展开了长达3年半之久的激烈的辩论，关于基督信仰。最终他接受了基督信仰，在95年初，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1年以后，他到穆迪圣经学院读研究生院。毕业之后，就常在北美、欧洲、澳洲各地布道，并从事写作。他出版了《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新的呼唤》《梦中山河》《洪小兵忏悔录》《活在美国》和《细节中的文明》《寻找美国的灵魂》等10多本书。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publication， 在这个他有他的博客在海内外都很 popular， 大家有机会可以上去 check。那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范学德传道。
这个其实像教会这样组织的布道会，我觉得每次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朋友们，各位朋友，这个你们不来我们这台戏就没办法唱。这个尤其是应该能听清楚吧，尤其是费城这么好的时候，这个今天早上在住的小区走下来，哇，发现费城非常漂亮，一年难得的机会哈。这个那对我自己来讲又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次来之后你们教会给我提供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正好这个费城有梵高哈，和台湾说梵谷画展。这个哇，我昨天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奔着去，这个在这里看了2个多小时，非常棒，非常棒。所以我是希望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去看一下，因为有的画都是一生难得一看，这个不是人都有这种条件可以去看到的。这个正好就是在你们这里去展出，非常值得一看。我记得在最后那幅画中，这个梵高有幅非常著名画叫杏花，就是写春天杏花开的时候，哇，看那个画中注视了10几分钟，就几乎要流泪的感觉。你就一下子触摸到一种生命，那种生命带给他的意义，也是可能触摸到你自己心中的某点东西。所以这几堂大概，其实我想来到教会，大家都可以知道，教会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啊，其实没有多少新东西啊，你也不要去指望能讲出多少新东西。更重要的东西，你也不要指望说，哇，通过你现在讲就把我自己就讲服了，那没有可能。信仰这个事，尤其是又有文化又有水平的，你最后想着，最后除非你自己说服自己，别人很难能说服你。但希望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共同去探讨，共同去寻找。也许我的寻找的路或你寻找的路不一样，但没关系。也许这种东西在这不同中或者相同中，能引起我们自己去思考一点，就是在比以前的 OK， 我更往前去走一步，在走这一步中呢，我去发现那个生命，去发现我要能为之生而为之死的那种信念、那种信仰，或者说发现我的生命之路，发现我的生命之路。其实不是基督教讲，其实信仰大概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都要去遇到的问题。问题绝不在于你自己要不要信仰，而只是在于说你所信仰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其实你觉得全心全意能你依赖的那一位，那大概就是你的上帝啊。所以有的上帝是人民币、美金啊，有的上帝就是官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你觉得，哦，有了那一位能抓住我生命，哦，那就是我大概全心全意要依靠的东西。所以人们不是在探讨问题说有没有信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当时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或者你信仰那一位到底是谁。 其实也不是来到教会中的人才开始去探讨信仰，或者是你来到教会中探讨，其实信仰大概是人生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个笑话，这个笑话就讲的这个就是说，说这个，因为我是学哲学的，从小就喜欢学哲学，你知道哲学人都研究一些很抽象的问题。这个人家说，其实中国以前那个工厂或机关，尤其是机关啊，那个看门的啊，那个是最有哲学头脑的啊。他第一开始吧，就是你是谁？你是谁？从哪里来的？干什么？啊，就一般不问你到哪里去啊，或者又问到哪里去啊，到哪个车间啊，找谁？就是这么说，这个问题是非常哲学化，就你是谁？确定你身份啊，从哪里来的？啊，你要到哪里去啊？找谁？其实我常想，就是一个孩子大概在3、4岁，智力刚成熟中，一定会问出同样的问题。一般问母亲：“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我从哪里来？一般不问爸爸，尤其不问中国人爸爸。中国人爸爸一般都比较严肃，这个胡思乱想什么？小孩子当然一看母亲都会很诚恳地告诉他，你不会给他讲什么 DNA 了哈，什么进化类人猿了。你就告诉我说，是从妈妈那里来的，或者说更具体的，从妈妈肚子里来的。那小孩子，你知道，人有了思维能力之后，他就一定有一个思维倾向，他要穷根问底，一定有这么个。那孩子这样会说，妈妈从哪里来的？啊，从姥姥那里来，外婆那里来的。他知道这样，妈妈从这来，他孩子自然本能，那个不是他没学过任何逻辑，也没学过数学，他真有个托，那姥姥一定有来处吧？姥姥从哪来吧？你就问，就会告诉说祖宗那里来的。这个3岁小孩不会懂得祖宗这个概念，对吧？但他从他看到的时候，就是你是从那个来的，那个来后面一定有个来头，他从哪说，那就问祖宗从哪来。结果常想，我说多少受过科学教育的父母，这个时候有个勇气，就告诉孩子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说母亲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这个坡跳得非常大，你知道吧？孩子也不懂得这个，祖宗也不会懂得类人猿，他就需要找个相近的，我可以去理解说，那类人猿是什么呀？你们都没看过类人猿，那我们看过猴子，所以就跟说啊，这个就是跟你领你去看那个动物园那个猴子相近的那种动物。孩子的本能，我常说这个都不是本能啊，都不是说讲科学讲知识，孩子本能会觉得。妈，你糊弄我，你撒谎，我不是没看过猴子，和人不一样，和妈和你不一样，和我不一样。用哲学话来说，有完全本质的区别，对吧？你实际上你找，所以现在知道你这个社会中，人们常追求的东西，有时候讲你追求民主自由，讲人权啊，正义等等这一大堆高级的词儿，你发现哪一只猴子？或者鲸鱼，他生来之后追求猴权，我这一生要为猴子的权利而奋斗，啊！你看世界哪一头猪或者这样，我去寻找生命的真理，没，唯宇宙之间唯有人这种东西的话，他寻找意义。结局只有两条或者三条，一条呢，他真正找到了那个可以为之而生也为之而死的生命的真理，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人生就活在彻底的绝望之中。就是说这是什么，就是他知道其实我们活就是什么，活的过程就是等死，就是等死，只是你等的别人长一点短一点，来的突然一点还是顺其自然一点，就如此而已。动物找不到这个，这就是人和动物之间一个绝对的鸿沟。我常讲，我这样讲就是，其实小孩子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古今一切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穷其一生回答的问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人可以看过。这个高更的不是看过梵高，这是你的艺术展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哇，不少哈，对吧？大家注意他的，一进去之后你会看，一开始就是这个有梵高，这个给高，给高更不是， 对一个向日葵，他这个朋友高中的时候呢，记得高中最后其实最后回来很绝望。高中有幅名画，那幅名画就叫什么，就是很长的注释，就是说我们是谁啊，我们从哪里，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有非常著名的话。其实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是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古今一切思想家，那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穷极一生回答的问题，穷极一生去寻找的问题。要么就找到了，找到那个生命你从此又来又归之于气的那个所谓的最高存在，那个绝对者，要么你这一生就在绝望之中，越聪明的越容易绝望啊。所以你看那些聪明绝顶的人，真正很认真生活的人，大概活都比较苦，活得比较。那么中间的话就是，哦，我既不去找到这个绝对，也不面对那个绝对的虚无，那大概就是人之间就顺大流，或者说就这么活着。啊，所以上次有一本剧本就叫就活着，啊，中国看电影就是活着，啊，就是反正你活着，你就这么活着。啊，所以人是谁，这是大概是一个基本问题。人生中的探索就是不是说你是来到教会呢，你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到底是谁啊。所以我这一年经常跟你讲，就是基督教信仰之后，你无论去怎样去看，你如果有一天你从你自己各自的东西去看，你总能看到一点不同的东西，总能看到一点不同的东西，也可能那就对你自己是个引导的契机。对我来讲，我常讲我是个比较喜欢写作的人，或者说比较喜欢码字的人哈。这个大陆人最有用词叫码字，就是你字儿你要多一摞叠一摞，一行排一行。这个中国人做文章讲究句法，中国人做文章就是你一个好的文章一定怎样，就是说那个你应该开头像凤冠，哇，一下绚丽辉煌，整个就把人的吸引力集中出来。完了，那个结尾要像豹尾哈，啪在空中一甩，余音绕梁三日，哇！你再叫人回味无穷。你别一看了白开水，我活了，走了，这个就没什么劲了。这个那个中间应该像猪肚，知识呢，就是你要中间你就不能来花了哨去，一定实实在在给许多的内容，许多内容。那个猪肚也好，豹尾也好，都比较容易，最难的是在那个开头，就那个凤冠，你怎么能一下子把别人吸引住？吸引住。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呀，我就不去多讲。古今中外，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过一部书像圣经有那样的开头，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一句话就把古今一切最伟大的人穷其一生要探索的问题回答了。也讲你那个最小的小孩子从人生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回答就是什么，神创造世界。找不到第二本书，我到目前为止常讲，我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宇宙间能发现第二本书，这本书一句话一开头叫我们一切最普通的人和最伟大的人穷一生要找那些问题，用个话一句话讲了，从此都不必看圣经，你完全把圣经当垃圾扔掉。我到目前为止我还算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还没发现到第二本。而且这个东西你又不能，就像你还要符合一个爱因斯坦所讲那个真理的简明性原则，就是真理都是简明的。所以你跟读有的哲学家的书，你就明显知道你就大概没讲多少真理，因为讲讲你就要睡觉了啊。就你真理必须符合，就是简单明了，直接把这个。所以这是我那也是我自己从一个文章题材角度，那叫中国文化叫什么？这叫神来之笔，人写不出来。除非有一天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对人有一种启示，就啪哦，人也可以说出这种空前绝后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但那一条坦率讲 你应该用整个心灵去理解，去把握，不应该说理，用整个心灵去把握，去把握。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的话，你这句话不是叫你自己从科学角度去分析一天二十四小时多长多短那个训练，不是那个，那是有赞美诗，赞美诗。就当你自己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神呐，你的创造何其美好，你出于你的美好创造这一切。就像昨天去看梵高那个最后那幅画那个杏花的时候，你要假设到那儿分析，你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你说哇，这怎么是杏花，纯瞎扯嘛，哪有个杏花是那么开的，哇，这个白的花瓣上嘛，还叠上了一层层颜色，你知道梵高遇到后期他的画是层峦叠嶂，他不像原来那个画是平的，他在你的加上就是色彩的点出来，就是你可以在梵高上就你可以看到江山，看到大海，看到一个花瓣上看到的。你用科学的施肥，这简直胡扯，哪里你没有一部杏花这样，这违背科学，这是哪是瞎编，对吧？就像李白写诗对吧，燕山飞雪大如席，你说李白精神肯定有问题或者观察不警觉，其实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当你观察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当你和寻找信仰寻找道德，你不是用的科学思维，你是用珀斯凯尔讲的人的另一种思维，就思维不是只有一种功能都放在显微镜下去分析，思维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像你自己见一个人，你见个人就一下见翻译的一看真刁钻古怪之人，或者你见着哎，这个人可能就是个厚道人，就是你一下子就抓住那个思维的本质，略去细节，这是人家所谓直觉啊，直觉。所以你有人讲，就是在蒙娜丽莎这个画之前，有的人可以感动的热泪盈眶啊，有的人一看这什么呀，不就这个婆姨娘吗？那不是不是达芬奇浅薄，而是你自己缺少的东西，某种东西啊，或者自己对某种东西那种所谓神圣的这没有感觉。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多年前看一部小说，啊不，不是小说，一部纪实。这个云南一些这个乡镇企业干部也出国考察，考察到了巴黎。你知道巴黎，你就去几个地方都必须去的，这个埃菲尔铁塔，这个现在中文大概去更多香格里拉那个大街去买货哈，所以那里都有一些中文招牌了。这个那么。这个罗浮宫去看，罗浮宫你肯定去看这个这蒙娜丽莎了哈，我不知道这里多少人看过哈，这个我去年也非常开心去了，所以这些导游就领了这些你这个乡镇企业来考察，考察怎么考察到罗塞宫了，完就进去看，据说一个村长不镇长看过之后就说这婆姨娘有什么看头的，还没我们那的婆姨娘漂亮。没劲，转身就走。这个尤其我说你去看他，那个人又太多，完了这个人到晚上的时候，哇一下，知道那个法国那个妓女是可以在公开营业的哈，这个性工作者，这个他们有营业服啊，就是那个灯也不是绿灯亮的还是红灯亮，反正用灯亮的时候呢，就是那是没在工作状态，完了这个也不知道这些镇长们你就怎么就知道了这个。完之后他们一到巴黎就是本来是一开始就非常害怕，一定讲法为什么，哎这边一下子里面啪就上去，上去之后就用手啊加上什么就是给讲解，把价钱就讲好了，完了回来之后就特别高兴啊，这是我一直把法国女人给睡了，而且一睡了说你就睡了呗，完了讲了爱国主义情怀啊，他们八国联军说他们睡我们啊现在我们把他们也睡了。可导游气的在故事中介绍，他说人家睡咱们不花钱的，人家说你就发现就你在跟蒙娜丽莎你没有感觉，反而在那个妓女你先不冲过法语的困难啊，这个你去直接去讨价还价还洋洋自得还挺爱国的，这其实这不是那个蒙娜丽莎，你不是达芬奇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就今天我走到这个在李恒家附近小区的时候，真的你去看到这种花，你就一下子感到那种美丽不可言说。 跟别人说，你听到那个红衣主教鸟，他的脑袋那会儿唱歌，我不知道你听到他没有？这个现在是唱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恋爱自己啊？你一叫唱歌，你就听到两句了，他等就完了，另外两句对对啊，就在那合唱，跟比你们四班大概唱的还要清新。那需要你去用心灵去触摸，去感受，去一下子抓住，去一下子抓住。所以信仰你不要去指望走科学路走能走通，没有路啊。所以我这一年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常讲就说啊，范学哥，这个你能你讲信上帝吗？我说信呐、啊，这个你能不能给证明出来？我说可以告诉你实话，我真想证明出来。你说我给你们从科学上、理论上、知识上能证明出来，我对上帝多幸福，全世界我就最伟大的人了。这上帝不在话下，对吧？他也没叫我证明出来，其实没有可能。你指望从科学上证明有一个上帝，我就说一下，就是你把所有的证据都加上，最后仍然有一个问题：你所说那个东西为什么是耶和华而不是真主，不是安拉，对吧？不是梵天，你仍然说不出来。那么信仰需要的不是说波斯卡讲那种所谓科学的精神，而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直觉，是一种信仰的能力，是这样的，这是你自己一下子抓到，你就触摸到你自己的心，你在那点找到，就你我一说不是说没有科学根据，就是一定有证据，但绝对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没有，如果一个人说哇，我告诉你这就是上帝，哇，给你百分之百证明，这个人要么就是狂人，要么就是骗子，要么骗子，要么就是说那种不知深天高地厚的人啊。我们传道有时候常毛病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变得不知天高地厚啊。这个我也是一再提醒自己，其实一点就是你绝对不可能证明出来。那反过来道理也一样，你也不要指望你能保证有一位神。你从科学上、知识上、这个理性上，你如果能否定有一位上帝，那你大概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换句话，这东西超越了科学理性的范围内。我后来慢慢才琢磨出这个道理。你说，如果只有我们那些学过什么，我太太是学这个化学的博士啊，我说只有这些你们这些博士们。你们用你们的科学，现在这21世纪、20世纪的科学，你们能知道有一位神或者没一个神，那其他人不就没希望了？没希望。为什么？如果假设有一天靠科学能证明有一位神，或者能否定有一位神，一定是什么？那些最有科学知识的人，那些在那个领域中是一流、绝对超一流专家的人，他才有希望去知道有一位神。我在大陆是多年受这个教育影响非常深，就是我记得是我是79年第一次去教堂，去教堂之后你那天晚上你之后就听他们唱歌，那个整个感觉非常好，大家那个歌声也觉得非常柔和，你知道那个王大明唱多年革命歌曲啊，红歌啊，红歌就一唱人就像大人，对吧？这叫红歌，这个特别打倒那个阶级，要不然不叫红歌了。这个所以一下子唱那红歌啊，那波西来唱那个红歌，就是啊，突然一下子开唱那个，就是觉得很宁静。但那天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歌什么，后来知道那首歌是那天晚上全世界人唱最多《平安夜》这首歌。但当时感觉什么？你这个来的教堂人，这些都是没文化的人，心灵软弱无知啊。那我不一样，我7、8年大学生，那时候是所谓的精英，对吧？是精英。这人是好人，但是心灵比较软弱无知。其实那人到底有什么文化程度我根本不知道，但教育的习惯是你自己家，就是你人一个人越无知越敢于大胆的断言啊，他的认知其实那时候你在信仰耶稣是谁，圣经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可以敢于否定一切啊。所以基本上应该有两种无知，一种无知就是什么，就是说出于那种天然的无知，就是从来没受过教育，老头老太太啊，这你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是 DNA 呀、啊？这个他根本不知道啊！你这个 这你像当年说林彪做了三叉戟，这个就逃到苏联的人农场，他啊做个三叉戟啊，所以不知道他家那个农村那个鸡就是做那个，这个天子。另一种人呢，就是像爱因斯坦、牛顿这些伟大人，就当他在那个科学的他那个领域的最高峰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着更大的无知。他知道自己无知，因为他自己相信，就他和坦普顿，就是他能看到个知道自己无知，因为他面临着更大的无知的领域。最可怕大概就在两者之间，就要么你就是承认自己处在天然的无知。要么你就进入到真正有学问的无知，它可怕是在两点之间，你就不知吧，已经脱离了天然的无知，知吧又知道的不多，啊，已经脱离知道一点又知道的不多，并把自己这个不多当成全部的根据，那一点大概是往往是拖送自己走出理想。所以我来美国之后，我知道上帝很幽默，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呢，完了就遇到一个人。这个大陆人也他问你从哪来的，他问我从哪来的，这这这完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教书的，我说教什么，我说教生物学，人原来说的是这么教的，我说你教生物学的，你不相信进化论，你相信神创造世界，他说啊，哎呀，正因为我是研究生物学，大概我觉得这个神创造世界这个能够啊，这个就是更好能说明一点东西。这一下我就不敢讲话了，因为我对生物学从来不了解，但从小就教育你是猴子变来的，你是猴子变来的，你是猴子变来的，这个先入为主，你慢慢觉得自己真挺像猴子的哈。这个居然有一个是纯粹研究生物学，就是多年研究猴子，他说 OK， 其实你还不是特别和猴子还有点区别啊。这个，所以我以后从来不跟别人探讨进化论问题啊，因为不懂，因为不懂。那当时就有个想法，说这个人肯定是什么学术上没能耐啊，这个教生物学，这个生物研究不透，完就来研究神学了。结果很难很远，其实后来找那个人是在那个学术领域是蛮不错的一个专家，和当个系主任。所以我就不去探讨。但我自己的困惑是什么？因为我是学哲学，我在学哲学中，我就有个最痛苦的问题，最痛苦的问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这个如果你们熟悉的话，你上网上可以查，叫高青海，这个他是全国那个最好的马克思哲学教授，也是写出四九年之后大陆最好的一本，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最好的一本马克思哲学教科书，这个我想他是国务院学部文会委员啊，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那个辩论唯历史主义学科的那么教理组长。这老先生他是属于那种真正就是为哲学而生的，就一生去思考的问题，你知道他自己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跟我们这些学生讲，就是研究一生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这个毛主席的时间论啊，这个矛盾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啊，反正你天天这么说，你就觉得反正就像孙悟空变一马一下就变了，那个认真思考的就是那种逻辑思维哲学生，他就自己快说物质怎么可能去变精神，物质如果包含任何精神它就不叫物质，物质一定是不包含任何精神的一种存在，那如果不包含任何精神怎么可能产生出精神，因为能证明这一点证明什么，就证明无中能生有，就这么简单，无中怎么能生有，所以他穷尽一辈子非常痛苦，因为想不明白怎么样做，所以你慢慢去理解为什么古今没有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没有啊，像中国从古到今，从孔夫子你可以一直到王栓山，你即使被认为是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人，其实你最后发现他都不唯物，他们一讲到人性论一定走到唯心，一定走到唯心，因为什么，就是人都有天生的道德意识，而且这种道德意识是上天赋给，所以中文叫天良，叫天良。所以他一辈子，老师一辈子非常痛苦，一直到1997年去现代之后，他自己才说：“我现在理解亚里士多德是有道理，因为亚里士多德讲形而上学之后，在形而上之上有神，有上帝啊。”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其实那么多年也非常痛苦。 所以介绍的人经常去讲啊，你这其实马克思主义，其实我从你可以知道，就大陆是真正学马克思主义的人，要么就是特别僵化，要么就学明白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啊。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把马克思真学透之后，就发现自己就越学就越反动，越学越反动。这个因为你知道马克思讲的什么了，所以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这个研究生那期间，那时候北京不是现在这样。我们看见几乎什么话都可以讲，只要你不喊打倒共产党啊，这个那个时候就发现，我说哎呀，这个现在大陆讲的马克思主义，什么马列主义、毛思想，就别说是马克思主义，连恩克斯思想、连列宁的早年思想都没有达到啊，不过是冯斯大林加上秦始皇啊，毛泽东就是斯大林加上秦始皇啊，所以这其实不是我讲，万里这个1985年全国县委书记会就讲过这段话，他说。秦始皇这个斯大林主义加上秦始皇啊，这是中国这几十年一切灾难的根源。共产党说的话中，这一年他最深刻的一句话啊，所以那就对自己构成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非常困惑的问题，困扰的。那你就发现，当耶稣讲到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很有意思啊。耶稣在他生命中呢。或者记载耶稣那个四本书叫福音，四本福音书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你是谁，你是谁，就耶稣到底是谁。你可以不在乎到，你看很少人探讨耶稣的教导的内容，而探讨这一个人是谁，这一个人是谁。那个我想你细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是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或这个焦点说得更白，就你是不是上面派来的那一位啊，或上帝派来的那一位，或者说你是不是你自己宣称的那一位，你自己宣称的那位。耶稣才四年之后，大家知道这个圣经讲有一位那么叫约翰，是这个开路先锋，就所以预言到就是他就是上帝想派来那个救世主。但等到他被关进监牢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困惑了，所以就派他的门徒就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你是不是等的要那位，那个救世主。这个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在旧约中你会讲到一点，就有一天这个救世主要来临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可以行走，瘫子可以站起来，哑巴可以开口说话，死人复活，穷人福音传给他们。耶稣把这个话就告诉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回怎么反应没讲，因为那些事情在当时除了死人复活之外就是都看到。耶稣才出来传道之后，你引起他们相信，你会知道传道就比如像这样，我到外面去传比较容易，对吧，因为我们之间大概就是这两三天一走之后，你们哎呀大概就拉倒。这个传道人和一个教会的会众长期相处不容易，因为一相处完你自己的人格人品讲马上就会慢慢就会变出来啊。所以等到这个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你看他首先是他们家里的人，就家乡的人就感到惊讶，就这个是谁呀，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不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孩子吗，怎么可能突然有这样的大能力，而且突然间整个人好像前三十年默默不就是普通我们小村庄一个，怎么就突然间变，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其实罗马和耶稣死也与他是谁有关啊，完全不是在审判你的罪行，你偷了你杀了你抢了或者什么这个事，而是说你是不是你自己宣称的一位。犹太人问他的问题就很简单，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位救世主，请你告诉我啊，或者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更白就问这个。所以犹太一再追问，就是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很有意思，他说你说的是，耶稣没直接说我是，他说你说的对。在犹太人看来什么，这是犯了一个最大的罪，说如果耶稣五条罪给判的死就这一条，叫什么亵渎神，因为你不是神， 但你又自称是神，是神的唯一的儿子，说你叫必死无疑啊！因为犹太人罪的第一条大罪是什么？亵渎神。转到罗马人之后，审判他的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你是犹太的王吗？你是所谓你们犹太人讲那个等待那个要来那个统治一个国家的王吗？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耶稣受审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而是因为他的身份，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就意在什么程度呢？再到耶稣出来传教的时候，传到一段时间内，他这个几个门徒之后，到中间就他准备走下十字架的时候，准备用什么就亮剑哈，就是我的关键时刻来的时候，他问他这个门徒也最尖问，就是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一讲这问，就是说大家对他的是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看法啊？他一开始耶稣这个教导就有一点像孔夫子那样啊，就是在一方面像孔夫子，一方面不像。孔夫子嘛，教他有时候很循序渐进啊。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不一样的，就是他讲话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啊！你们听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们。所以犹太人讲话就是他和原来那些所谓拉比那些传道人讲话口气不一样，不在那内容，首先第一步不在那，而且他讲话口气不一样，就好像那个很绝对。基本上基督教从耶稣来就这样，就把人推到一个了，要么你承认耶稣是主，要么你就什么也不是。所以耶稣当时问，就是大家对我说什么看法？那么有人当时就讲了，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或者你是先知的等等一位，就是这种，就基本上因为就是你是一位先知。耶稣对这个问题没回答，完紧接着问这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彼得就代表所有的十二个门徒就回答了一句话，这句话就奠定了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教其实你把这些小的东西都不要去在意，我这一年长信里面我们对小的东西不要过去争论，有一个自由解释的空间。但那个大的一点，基督教如果说最初有一个教义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主，或者话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最初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也是信仰的根基。信仰根基就是彼得在这里代表所有的信徒，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彼得讲这个话就代表了基督教，就是把一个身份清楚讲的，就是你是谁呢？你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世主，你是在整个我们祖祖辈辈来盼望的那个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从旧约以来你会知道，这个人基本上是说屡战屡败，就是说跟神一段之后呢就离开了神，但神总不舍弃人啊，尽管人常常舍弃神，但神总不舍弃人，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在旧约中间就给有一个伟大的预言，就是有一天要有这么一个救世主为你们而生，要把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圣经中又与此相关，又有一些矛盾的讲法。矛盾的讲法，矛盾讲法就是说，就是有一天这个救主来之后，那以色列会带来和平繁荣啊。所以在以色列心中，一直其实到现在一些犹太人一直心中有两种形象，就用说大陆圈最终是很纠结，很纠结。就是一方面告诉你说，这一位神是荣耀的君王。就是你们将来盼望这位基督是位荣耀的君王，他来了之后要把你们从这个苦难中解放出来啊！这个我经常给别人开玩笑，我说我们大陆人几十年内精神不分裂啊，这绝对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就唱红歌听红歌，
一早晨起来就唱什么东方红，对吧？东方红太阳升，你大概都会唱嘛哈。这个中国除了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八点半唱，哇，他是人民大救星，记住。晚上你新闻联播一结束之后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啊，也不靠神仙皇帝。早上刚说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你这中国人不认真的啊，无所谓，我们今天早还挺，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打个嘴巴啊，从来没有救世主。哦，我们听众间几乎没探讨，那时候谁讲了这个话之后，哎，等你等被杀头啊。但你可以心，尽管说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人心中还是希望有一个皇帝，一个神仙，一个超过神仙皇帝的大救星。人心中希望救星，因为有两点可以肯定：一个人只要足够的谦卑，他一定从自己不能把自己从罪恶中成就出来。第二点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深刻的同情，他一定会知道人在苦难之中，我也在苦难中，有天需要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所以说，犹太人和我们一样，中国人一样，就是看到了一点，看到人间的苦难，犹太的苦难，就希望把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没有看到，其实你这个日子过了好了，你未见的你真正的解决，真正的解救基督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基督教一个很深的话，就造成历史的终极问题，不是苦难的问题，不是吃多少的面包的问题，而是罪恶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洗净自己的一切罪孽，或者没有一个人纯洁无瑕，没有一个人心中没有污垢，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有多少污垢。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了，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一切污垢，能洗净自己的一切污垢，没有一个人。所以人类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苦，而在于苦后面一个字，基督教叫罪 sin。 所以基督在古老的犹太传说中又有一位的传言中，就是说有一位受苦的仆人来，他有一天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怎么去拯救？为什么拯救？就如果这一位不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人永远没有同上帝在一起的希望。我们中国古人把这叫天人合一，就从中国历来就有一天盼望人和上天能合而为一。但你只要你心中盼望上天，你就会绝对知道什么？你绝对不可能与他合一，因为什么？因为你盼望的如果是上天，那一定是纯洁无瑕、美好无比。而当你如果真的盼望那一位美好无比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心中有污秽、有肮脏、有垃圾。你说如果我面对最高尚的人，挖不起我自己和他一样，那你肯定面对不是最高尚，对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伟大的人物之后，我们自己有那种感到自己有点丢人，有点掉价，有点毛病。就是你真正面对伟大的时候，你一定发现自己有毛病。当你面对有毛病的时候，你发现当你一个有污垢的人，你没办法和那一位同在一起，对吧？我还想就像你昨天你看到梵高的画，你们教会这边有一个啊，当我自己看那个星空啊，那个就是仿制品，仿制品就绝对是仿制的啊。你看你到纽约这大都会馆去看那个、这个现代馆，你看到它你就绝对有震撼，就是你发现它和自己有无限的距离，你没办法弥补，所以你需要去把它自己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啊。那么古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圣人。你所仰慕的最伟大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纯洁无瑕，我是美好无比。而且一件事情在什么层呢？就是最后的问题，就是你耶稣，你承认你的门徒这句话说你是基督，你拿什么证明给我看？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基督？你如果是基督，有一点办法，就你和我们自己能够什么，就是全然相同又完全不同，就是你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有挣扎，有苦难，可以流泪，可以欢笑，但这你和我们相同，但又完全和我们不同。不同什么？就是 我们有的东西你没有，而你有的东西是我没有。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邪恶你没有，但你生命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那个最美好的东西一点就是什么？你能够从死里复活。人生中有所有的问题，其实最后看到一个问题，就说到底就是什么？就是死的问题。啊，所以西方研究哲学说，它是哲学什么？哲学就是训练死亡的游戏。就死在你自己怎样去训练你自己，有一天当你明白你必死了，你在这个必死的可能性下，你如何去生活？你真能合乎人的尊严和价值自由？啊，所以说古今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从始终能征服死亡，最高境命运达到就可以宁静的面对死亡。啊，明白。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他必须做一件事是所有人没有能力做的，做这件事才能有一天来表明你的确是基督，就是吧，你死了完了你有可能复活，你再复活，就是一件事。所以你发现福音书整个的细节的记载就集中在这部书。要从我还从写作人角度，从写作人角度坦率讲，这个福音书你要从传记文学角度写，这个没有这么写传记的，写的太糟糕。写传记的总会讲你讲的怎么样啦，上中学是不是得三个 A 啦，考进长春藤大学啦，完了毕业进华尔街啦，就是总是这个大概比较少年青年这个老年啊，完最后死了哈，这个有几个华人到迟，这大概总是这么套故事。但你发现四本福音书写的本来应该是耶稣的一生，就几乎他前30年一笔带过，就几乎30年你没有看到耶稣讲什么东西。完了整个的生命就集中在后3年出来传道，几乎等于是从他出来做传道开始。完了之后呢，又集中写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就把整个的重彩就画在那他死前3天前后。就是一定有什么绝对大的事件不约而同的吸引这些作者，对这几个作者来说，就是他前4年三什么也几乎可以一笔带过，传道那什么也不是重要，重点就在他那个生命的最后一周，最后的3天，死后3天发生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写传记中没有这么写法。你发古今传讲，你如果写一个人那个传记，说这个人哇来的时候，我们写的时候就为他写他怎么死的，那你这不叫写传记。你要发现内容有这样，我常说福音书可以不必再看，就这种独特的写法，就他的死居然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啊，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整个的福音书呢，就关于集中在那几件事上，耶稣死后死亡和死后3天发生什么。那么福音书讲就是他复活了，那我还跟大家教师弟，对于说我认真想寻找信仰的朋友，我跟你讲，因为我当年这么挣扎过，坦率讲，你把四本福音书都放在一起去看，一对照看，我当年为了同基督教辩论，我就对照看，你就发现那个圣经关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细节记载不一样，有那么5、6处、6、7处不一样的地方。哦，我这么讲，可能有那些圣经无，有些很虔诚基督徒，哇，你怎么敢这么说啊？我其实坦然，哎呀，有时候我们基督做长有点做迂了哈，做的就大战特教条，就是啊，100%，其实事情绝对没有100%。就那几个细节地方，你可以叫不一致、细节差别、失误什么，我不在乎你用什么地方去描述，但那些细节没有一定统一起来，古今没有一个神学家能统一起来。也没有一个牧师能把你自己把这个啊，我把这个四部福音书细节记载全部一致，哪里世界最伟大的牧师诞生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你要如果盯住那几个地方啊，你说基督教根本不科学不真实，你说上帝末世怎么可能细节差别是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永远可以不信啊。那反过来讲，四本福音书你如果记到那一点，你就发现四本福音书记得多告诉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3天后坟墓空，他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这几件事完全一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 他三天后他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并且愿意用生生死死为此做见证。一切都取决你想看什么。你如果想停止在拒绝上帝，神就给你足够的理由可以拒绝，处处是障碍，细节不一致，圣经都是不一致的，中间你自己遇到的永远解释不好，后面你自己看的反科学当中，这一段都在那儿啊。所以你要如果维持一下，神已经有足够的见解给你。你如果真的去渴求光明，神就告诉你，耶稣就是永远的光。你如果想寻找生命，耶稣的话，那就是真正丰盛复活的生命。他被死了，被埋葬，三天后坟墓空了，我们亲眼看见复活了，我并且愿意用生死被做见证。一切取决于你一念之间，你想看什么。你停止在自己的心中，神就给你足够的黑暗可以蒙蔽自己。你如果在渴求光，神告诉你，耶稣就永恒的光，耶稣就永远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网点，如果现在把灯灭了，把所有的窗户都拉上窗帘，我们知道现在光外面是亮的，但我们在屋里是一片漆黑，一片漆黑不是因为没有光，而是什么？而是因为屋里的灯灭了，是因为有了窗帘。这信仰就这样，神的恩典，神的爱是永远在那里照耀，但人就可以什么拉上一层窗帘把那个光挡住。你挡住了光，并不等于光不在，而是说你心中看窗帘在那里。阻挡你的不是那个光，而是你心中那个窗帘，是你心中的窗帘，是你看不到那个光。或者我再另举例子讲，就比如说目前，假如这个教堂，我们在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灯光，看到四周啊，这个大的东西之后，你都会看到。假如你这个，你想把所有东西看到之后，这里的灯底下那个假的什么，你绝对不可能啊。你如果盯着那边看，你就撕掉那个主要的东西。信仰就是你如果想去寻找上帝，神就给你足够的证据，就是他一直在那里。他今天叫你如果自己拒绝神，神就说 OK， 到处都是障碍，到处来就取决你自己到底想什么。你如果真的去接受耶稣是基督，你就发现圣经给你足告诉你，这就是那位救世主，他已经用自己的死亡和复活证明他就是那一位。你如果自己去停留在自己的这个所谓高之中无之中，神告诉处处是障碍。所以信仰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次挑战。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一个挑战，挑战我们的知识，挑战我们的理性，挑战我们的德性。越认为自己有知识的人，越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人，越不容易信啊。我常想来到教会都没好人，好人不来啊，信耶稣都不是好人，对吧？都是些烂货啊，只是各自地方烂的不同而已，对吧？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自己我信耶稣我不是烂货，那这个是最烂的基督徒，都是烂货。我们只是烂的地方不同而已，对吧？这个人好名，那个人好色，这个名色都好，这个人好不到名色，完全好嫉妒啊，就这样。这所以信仰人来讲，就是你就说你不可能从科学证明，你也不可能从理性证明，但你人生必须做出选择。所以波斯卡尔叫什么？他说这叫赌博，信仰是个赌博。你知道古今像波斯卡尔那样的伟大的一个人，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一流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大概我现在还没找出第二位啊。所以我非常喜欢法国那个大科学家，大家知道计算机的真正发明波斯卡尔。你知道波斯卡尔，甚至雨果甚至说法国的散文是从波斯卡尔的思想路开始啊，有机会读一下。波斯卡尔是真正经历着神的人，经历神的人，他是以前有科学思维，很难相信，但最后他自己亲身经历神迹，完之后他就信了。他写出自己最好的人类上最古的思想录，他思想录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其实信仰，他从概率论角，但他用普通话讲，就是信仰是个赌博，因为你从理性上没办法去证明，从科学没办法去证明，但你人生要必须做出决定。他说大概有这么几种可能，让我用普通话来说一下， 就是第一点，你什么？你相信有一位神，实际上却没有神，你不会失去神。你相信有上帝，实际上却没有上帝，你大概不会失去什么。当然了，你会这样浪费点时间，对吧？浪费点金钱，这些东西，金钱、时间本来属于身外之物啊。因为至少一点，所有的教会，基本上我想大多教会都会叫你做好人嘛，没有一个教会来教会教你怎么撒谎啊，怎么骗人啊。这个即使真正想骗他，也不敢那么主动说啊，都是绕着弯去说。所以说，就你相信没有上帝，这个你相信没有神啊，实际上，那么反过来说，第二个就是你相信没有神，实际上也没有神，你不会得到什么。就是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没有上帝，你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无神论是无的原则，无不能告诉你什么有。你比如我相信孔夫子，我知道。我现在孔子叫仁者爱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讲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总能得到。与之相符呢，就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带给人的东西，一定是那个，就是一无所有。所以他说第二种可能，就是说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没有上帝，你不会得到什么。最可怕的第三种就是你相信没有神，实际上却有神。这叫什么？下期叫什么？这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你不知输了此生，也输掉了永生。所以，人家这个关于生命的选择，本能的放弃理性选项，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非常深刻。我还没有发现第二种讲到信仰的这么深刻的观点。后来，美国的大这个心理学家詹姆斯也重复他这个论点。就从概率性讲，你做必须做选择，做出选择吧，做出选择就是你为了维持生命，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信其有，我信其有，我至少可以去经历到啊。因为当你选择去无的时候，你把一切的可能性都没有，就是你不知输了今生，你也输了永生。他说，权衡利弊，人出于本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好，宁其有，不信其无。这个我多年前一个朋友就说，他跟讲话把乐坏了。这个也是博士，而且你看来美国的博士太多哈。这个国内现在领导干部当博士特多。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博士就有一年这个寒假呢，就是圣诞节这个假期就没事了，完人就得去教堂了。这个去参加一个营会，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完了他就开始就。哎，听得挺好啊！他说那时候他自己也没有完成，他说：“哦，我今天写的信。”他就想，我说你为什么信？他说：“这个我要是信了之后，如果真的我发现这是假的，我可以随时退出啊，没有人可以逼着我，对吧？”其实是很聪明的选择。我们人生没有别的路，你有一天必须有勇气去冒险，去接受那位说 ：“OK， 你是基督。”完了，我用整个生命去拥抱，去信仰，这样有一天你在生命中才可能经历到那条路，你看到那个真正的那位神，真的自己向你自己显现，那不是一个观念，那不是一个道理，那不是一种思想体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可以与你的生命相交流，可以伴你行，伴你生一生一世。那具体你说你当年怎么做选择？我想就是。中国古话要窃听下文分解啊，我们一会儿要吃饭时间。好，求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大家。